好，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8章第一节。那这里插入这段话呢，就是整个的38章大概时间就是等于约瑟在埃及受苦的然后发达的那段时间了，就是约瑟受苦啊，他是17岁的时候被卖，30岁的时候出来做宰相，然后呢再加上9年，就是7个丰年和2个荒年哈。那么总共经过22年以后呢，他们再见面，也就是38章所写的大概也是22年的事情，就是犹大结了婚，生了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呢，那么所孩子和媳妇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这20年到最后，因为犹大年纪比较大一点，到最后去的时候连孙子都有了啊，就是这刚好38章这个是。后面约瑟在埃及所发生的重大的事情，包括在波提法家的时间，在监狱的时间，做宰相，让那个丰年荒年的时间啊，荒年就是讲到第二个荒年，丰年是7个荒年，丰年都有讲了。第38章第1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离开他弟兄，那么。这个恶人离开分开也是一定会分开，不会有真的情感的，就是不在一起了，他们分开了，杀完了约瑟或者卖掉约瑟，可能一时有快乐，后来没有什么快乐，他也离开他这些兄弟，然后他到这个地方亚杜兰人。那么在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这第一个，这是一件错误的事，不应该，因为迦南人，迦南女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应该娶迦南女人，因为迦南的人是非常的恶劣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神也怜悯恩待，我们就在圣经耶稣家谱里看到迦南女人的名字，神是恩待，不过就现在迦南人真的非常的邪恶，所以这里讲到犹大的不好，犹大的好色，犹大的没有听没有遵从亚伯拉罕的榜样去做。那么事实上我们后面看到犹大还有非常多的缺点来。那第二个，这里讲到说苏雅哈，这里在历代志上2章3节呢，有意把犹大这件事跟大卫和拔示巴玷污呢有一点放在一起哈。因为这个在那里呢，历代志上2章3节特别把拔示巴的写法写成像拔书巴，那个书雅，拔书雅哈，拔示巴就拔书雅，这两个女人好像有类似，都是外邦人，也都有被欺负的地方。虽然这个女人被欺负还不如他玛被欺负的厉害，那这里面也有，在大卫犯淫了，他们也都生了孩子了，那么。也都男人生气了，大卫也生气了，犹大也生气了，不过大卫也认错了，犹大也认错了，然后影响到下一代，然后后来也影响到他玛是大卫的女儿啊。那么而他玛那个这个他玛呢和拔示巴呢也都成为耶稣家谱里的一个人名字哈，那这个是有相似的地方，不过这里看起来本来也是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但在这不好的事情里面，我们看到神很奇妙的作为，也看到一个人很奇妙的作为。我在这里特别要说，我觉得他玛是在这里的他玛是非常了不起啊。不过很多人会认为他不好，我们看下去再说哈。他看到这个迦南人，然后就娶他为妻，与他同房。这里的描述的文字都是写出犹大好像非常的好色，犹大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不该做的事情，就不该娶的女人就是迦南女人，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有多少爱情，反正就是同房，只是想到性爱。第三节，他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他起名叫儿，他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他起名叫俄南，他父又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嬉戏，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好，这是我们38章里面这个重要的、最主要的这个女人了。当然，我也说这是就是那个女英雄了。虽然我们要看看她好像做了很大的错误的事。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哦，这犹大的真是管教儿子无方啊，因为耶和华叫人死啊，这是很少很少的事情。对，我们生死都在神的手里，但是因为作恶多端，神连容忍都没有就叫他死，哦，这个是很少的事情。希律王在使徒行传有讲到，希律王很自大，那么神就罚他，就叫那个虫来咬他，那么他就被虫咬了而死了。这个在使徒行传第12章23节啊，他不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神的使者立刻罚他，这很少有的。那像以利的儿子很坏，像索多玛俄摩拉很坏，像迦南人很坏，像非利士人很坏，神都给他们好多机会悔改，给他们很长的时间，百年的时间。埃及人也是很不应该，但这个犹大的儿子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个人这么不好，好像就只有他和希律有这种作恶，然后立刻神就叫他死，这是非常不好的。那一方面这显出犹大也是教子无方，一方面是他玛也是很倒霉耶，他怎么要嫁给这么坏的一个男人，恐怕是圣经里面讲的最坏的，虽然没有讲他坏的事实，但是他被耶和华叫他死了，那是太坏了。好，然后呢第八节，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好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啊。这是兄终弟及，在以前有这个规矩，在是路德记里面更是这样讲啊。这跟色没有关系，就是哥哥娶嫂嫂，如果死了没有小孩，弟弟要娶嫂嫂为妻，生下儿子有一个归在哥哥的名下。那俄南第九节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啊，这个看起来不是大恶，但是这是一种极度的自私，所以耶和华也叫他死了。哦，我看他玛真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一个女人，后面有一个女人像她这样娶了两个最坏的男人呢，嫁了两个最坏的男人，嫁了两个最坏的兄弟，然后还不止这样了，她也有一个最坏的公公了。十一节，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夫他玛说，你去在你父家里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啊，这里你看到犹大第一个非常的小气，他不养他玛，你回到你父亲家里，他不养他，他也不给他玛自由，不让他去跟别人结婚，说等到我的儿子示拉长大呢，我会让你再回来做，让示拉做你的这个丈夫。这犹大呢又自私，不给媳妇自由，又小气，不养媳妇。那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就是他妈了，两个最坏的丈夫，然后一个最坏的公公。各位，在这种情形下，你是他妈，你还要为犹大家做任何事吗？当然什么都不做了，我倒霉嘛，嫁到这家里。哎，我们没有想到怎么会有这种人，我们真的想不出任何的理由。他玛就要想尽办法为犹大这一家人效忠，为他们留一个后。他做的方法虽然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不对，而且有这么多危险，我们就更觉得可贵，就是他是在冒好大的危险做了这件事，牺牲了好多哈。我认为他是很高贵的。好，我们看第十二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好了，那过了许久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很长其实不可能不是好多年了，因为整个的事情，我想整个我们说过只有22年的时间，要等到，而且22年完了以后，这个犹大都有就是都有孙子了哈，那所以不是太长的时间。但是呢，他为什么过了许久呢？就是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名字到底是什么。犹大当年娶她看起来只是好色，现在呢看犹大的反应更是 犹大不是一个好人啊，也不是一个好丈夫啊。那么可是在这件事上他有很大的改变，他得了安慰。什么叫得了安慰啊？什么叫太太死了得了安慰啊？哎，各位，这句话要小心看，不是说我的太太死了我就很安慰啊。我知道很多男人可能这样死想啊，死了老婆他是很大的安慰，这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就算犹大心里有这样的想，恐怕实际也是有这样想，但得了安慰意思就是太太死了，他得了安慰就是很快他就不再悲哀了。不再悲哀表现什么？就去找别的女人了。也就是说他太太死他很快得了安慰，很快就不悲哀了，然后就去找别的女人了。没有恶劣到太太死了就高兴的不得了得了安慰啊，这个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虽然从我们中文的翻译看起来很像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就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候，因为剪羊毛是发财的时候，剪羊毛是可以说是畜牧者收成的时候。